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邹基，字仲熙，吉水人。洪武年间考中明经科，被任命为新子县教育。建文年间入朝担任国子监助教。明成祖即位后升任翰林院侍讲。册立太子后兼任左中允，多次代理国子监事务。永乐十九年，三大殿发生火灾，皇帝下诏寻求直言进谏，邹基上书说，陛下新建北京，操劳费心将近20年，工程浩大，费用繁多，调度极为广泛，闲散官员蚕食国库，耗费国家储备，服劳役的工匠动辄上百万，整年服役，不能亲自耕种田地从事劳作，而且征收没有限度，甚至砍伐桑树枣树来供应柴火，剥取桑树皮来造纸，加上官吏横征暴敛，一天比一天厉害。如前年购买颜料，本来不是本地出产，动不动就征收千百斤，百姓一起凑钱到其他地方购买，大清一斤价钱高达16000贯，等到进献缴纳时又多方流难，反复周转，需要20000贯钞，却还不够一根柱子用的。后来虽然派遣官员到产地采购，但购买依然没有停止，这是因为工匠多派任务谋利，而不顾百姓艰难到这种地步。京师是天下的根本，人民安定，京师就安定，京师安定，国家根本就稳固，而天下安定。自从营建以来，工匠小人假借威势驱赶逼迫百姓迁徙转移，号令刚颁布，房屋就已经被毁坏，孤儿寡妇哭泣喊叫，仓皇暴露在外，不知道到哪里去。迁移刚刚安定，又驱赶他们迁移到其他地方，甚至有迁移3-4次不得休息的。等到他们离开后，那些空出的地方过了一个月甚至更久，工程还没有动工，这是陛下所不知道的，而百姓怨恨的事情。贪官污吏遍布朝廷内外，剥削深入骨髓，朝廷每派遣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谋生的机会，暴虐索取，苛刻求取，起初没有限度，有关部门奉承迎合，唯恐做不到。偶尔有廉洁刚强自我坚守不干求讨好的人，他们就大肆谗言诋毁，动不动就获罪被谴责，没有办法自我辨明。因此使者所到之处，有关部门公开进行贿赂，剥削下面讨好上面，如同交易。小民积累了多少财富，而内外上下所求如此厉害。如今山东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水灾旱灾接连不断，百姓甚至剥树皮挖草根来吃，老人幼童流离迁徙，倒闭在路上，卖妻卖子来苟且活命。而京城聚集了僧道10000多人，每天消耗米粮100多担，这是抢夺百姓的食物来供养无用的人。至于报效的军士，朝廷优厚的给予粮食赏赐，等到让他们服役，却骄傲放纵，闲游往来。这些都是奸诈狡猾的人，害怕回到原来的队伍，借此逃避，并非真的有报效之心。朝廷每年命令天下织造锦绣，铸造钱币，派遣内官到外藩买马，支出的钱财常常数千万，而所取得的却不到1/10。马匹虽然来得多，但大多是劣马，责令百姓牧养，骚扰非常厉害。等到马匹死伤，就命令赔偿。马户贫困，甚至卖妻卖子，这尤其是危害最大的。漠北投降的人赐给房屋，后加供应，是想招引他们的同类。不知道来的都是怀有窥探之心，并非真正仰慕朝廷教化，甘愿离开家乡故土。应当在他们前来朝见之后，遣送回本国，不必留下来成为后代的祸患。至于公冠祈祷祭祀的事情，治理国家的人应当深以为戒。古人说过，不合理智的祭祀没有福分，何况做无益的事情来损害有益的事情，耗费钱财胡乱浪费呢？所有这些事情都是下失民心，上违天意。怨恨的产生实在是因为这些。奉天殿是朝见群臣发布号令的地方，也就是古时所说的明堂，而火灾首先殃及他，这是不寻常的变故。如果不反省自身，责备自己，广施恩泽，改革政治教化，清理天下穷困的人，就不能挽回上天的谴责和愤怒。以前有剑生、生源因为独子请求回家侍奉父母，因此获罪被发配充军的，这实在有损治国大体。近来大赦， 司法部门拘泥于常规条令，应当赦免的还被关押，请求重新加以清洗赦免，免除租税复议，一切都不征收。有关部门百官保全他们的俸禄，选拔贤才，推行荐举，官吏中贪污受贿败坏政事的，核查他们的罪行而罢免他们。那么人心欢悦，何其可以达到用来保护安定宗庙社稷，为国家千万年无穷的基业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。况且国家所赖以长久维持的只有天命和人心，而天命常常根据人心的去留来决定。如今上天的意旨如此，不应当劳苦百姓，应当返回定都南京拜谒灵庙，把灾变的原因禀告，保养圣体，在无为中休息，不要听信小人的话，再有所兴建，以至于以后耽误陛下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没有醒悟。当时三大殿刚刚建成，皇帝正因定都而昭告天下，忽然遭遇火灾，很恐惧，下诏征求直言。等到进言的人大多批评时政，皇帝不高兴，而大臣们又迎合皇帝的意思，诋毁进言的人。皇帝于是发怒，说进言的人诽谤，下诏严厉禁止，违犯者不赦免。侍读李时勉、侍讲罗汝敬都被关进监狱。御史郑维环、何忠、罗通、徐荣、给侍中柯仙都被贬官到交趾。只有邹姬与主事高公望、庶吉士杨父得以无罪。这年冬天，邹姬晋升为右庶子兼侍讲。第二年九月，在任上去世。邹姬博通群书，做官勤勉谨慎，操守清正，如同贫寒之士。儿子邹询，宣德年间担任翰林代诏，请求追赠父母。皇帝对吏部说，从前皇祖父出征沙漠，镇镇守北京，邹姬在身边，臣说都是正道，是良臣，给他追赠吧。郑维环，慈溪人，永乐十三年进士，出任交趾南青州知州，去世。柯仙，池州建德人，由乡举出任交趾泪州知州，多次升官至浙江、云南按察使。一千，代州人，永乐九年进士，被任命为监察御史。出京巡视江西，因进言触犯皇帝旨意，被贬为峡山知县，又因是获罪，被免职回乡。明仁宗在东宫时，素来知道一千古耿正直，等到即位后，征召他担任大理寺少卿。一千直接陈述实证，说官吏贪婪残暴，政事大多不是洪武年间的旧制，以及有关部门征求无度，皇帝大多采纳。后来又说五件事，言辞过于激烈，皇帝于是不高兴。尚书吕震、吴忠、侍郎吴廷用、大理寺卿于谦等趁机弹劾一千诬陷欺罔，都御史刘官命令众御史一起弹劾一千。皇帝召见杨士奇等人谈论此事，杨士奇回答说，一千不识大体，但内心感激破格提拔的恩情，想要图报罢了。主上圣明，则臣下正直，希望陛下宽容他。皇帝于是没有加罪一千，但每次见到一千，言辞脸色都很严厉。杨士奇从容地说，陛下下诏征求直言，一千言辞不当，触怒陛下，外廷恐惧警惕，以进言为戒。如今四方朝见的臣子都聚集在宫阙下，看到一千这样，将会说陛下不能容忍直言。皇帝警觉地说，这固然是朕不能容忍，也是吕震等人迎合来增加朕的过错，从今以后应当放下。于是免去一千的招参，让他专门处理大理寺的事务。不久，皇帝因为进言的人更少了，又召见杨士奇说，朕恼怒一千矫情激切，言过其实罢了，朝臣就一个多月不说话，你告诉诸位臣子，表明朕的心意。杨士奇说，我空口说话不足以取信，请求陛下亲自降下玺书。于是让他在床榻前写敕书引咎自责，说朕自即位以来，臣民上奏章已数百计，没有不欣然听受采纳的，如果有不恰当的，也不加谴责呵斥，这是群臣所共同知道的。近来大理寺少卿一千所说的大多不是实事，群臣迎合朕的心意，纷纷上奏说他卖职，请求将他绳之以法，朕都拒绝不听，只免去一千的招参。但从此以后，进言的人更少了。如今自从去年冬天没有下雪，春天也少雨，阴阳不和，一定有其过错，难道没什么可说的吗？而作为臣子，怀着保全自身的打算， 退朝后默默无言，怎么算是忠诚？朕对一千一事不能包容，未尝不自己惭愧自责。你们群臣不要以前事为戒，对于国家利弊政令不恰当的直言不要隐晦。一千的招餐恢复如故。当时中官在四川采木，贪婪横暴，皇帝因为一千清廉正直，命他去处理，提升一千为副都御史，赐给钞币让他出发，于是停止了采木的劳役。宣德初年，交趾又不正式七训，因贪淫被罢黜，命一千前往替代。王通放弃交趾，一千也被判死罪。正统初年，释放魏明。土木之变时，一千以布衣身份跑到宫阙下，举荐王通及宁茂、阮谦等十三人都是奇才可用。众人议论让王通担任石亨的副手，一千请求专任王通，事情于是停止。廷臣因为一千富有盛名，上奏挽留他，也没有答复。景泰两年又到了京城，尚书举荐王通等人不被采纳，罢官回乡，不久去世。明仁宗性情宽大，容忍直言，一千因此得以无罪，反而责备吕震等人。而黄济谈论西域事务，皇帝也讥讽吕震而推行黄济的建议。黄济，泉州人，洪武年间考中乡举，担任沙县教育。永乐年间被提升为理科给事中，曾三次出使西域。明仁宗初年，上书说西域进贡的使者多是商人假托，无赖小人投靠作为随从，乘坐一车一使人夫运送贡物到京师，赏赐优厚。藩人贪利，没有一个月不进贡，导致百姓失业，妨害农业。等到那些使者返回，大多携带货物，车辆运送多达100多辆，壮丁不够，就一使妇女，所到之处侮辱驿站官员，鞭打一夫，没有人敢与他们计较。请求敕令陕西行都司，只有哈密等国王派遣使者入贡的，准许他们来京，只允许正副使乘坐一马，陕西人或许可以稍微得到休养生息。至于西域所产的，只有马匹是边防急需，应当就地补给甘肃军事。那些挠沙、梧桐、茧之类都对国家用处不大，请求一概不要接受，那么来的人自然稀少，服费更加节省。皇帝把奏书给尚书吕震看，并且责备他说，黄济曾奉命出使，熟悉西部事务，你是西边人反而不知道吗？黄济说的对，立即商议施行。后来升任右通政，与李琦、罗汝敬、安抚小玉交趾，没有辱没使命。出使回来不久去世。黄泽，闽县人，永乐十年进士，被提升为河南左参政。南阳多流民，安抚让他们恢复本业，曾率领丁义到北京，周济体恤非常周到。过了很久，调任湖广。明仁宗即位，入朝觐见，谈论时政，多被采纳。明宣宗即位，下诏征求直言。黄泽上书论述正兴、恤民、敬天、纳谏、练兵、重农、停止贡献、明赏罚、远离宠幸、财泰冗官十件事。其中说远离宠幸，受过宫刑的人，他们的性情幽暗阴险，他们的心思险诈诡谲。大的奸恶看似忠诚，大的欺诈看似诚信，大的巧诈看似愚笨。一旦亲近他们，如同饮美酒，不知自己会醉，如同咬干甜肉干，不知有毒。宠爱他们很容易，远离他们很难。因此，古代不让宦官掌管军队干预政事，这是防患于未然。涓涓细流不堵塞，将会成为江河。这类人应当一概疏远，不要让他们掌权。汉、唐已发生的事，明明白白可以借鉴。在明成祖时，宦官逐渐掌权，明宣宗逐渐亲近宠幸他们。黄泽在十件事中，这一件最为切要。皇帝虽然赞叹，但不能采用。后来设立内书堂，而宦官中多有通晓书史文艺的。宦官势力的兴盛从宣宗开始。宣德三年升任浙江布政使。又上书说平阳、澧水等七县的银矿应当停止开采，并请求全部停止各种坑野，言辞很恳切。皇帝叹息说，百姓困苦到这种地步，朕怎么知道？派遣官员查验，斟酌商议后报告。黄泽在人有政绩，但多有暴怒，盐运使丁兹不让道，被他鞭打，被丁兹上奏。 巡按御史马景也弹劾黄泽九年任期届满，自己出巡属县，收敛白银3000两偿还官物，并且越境回家，于是被逮捕入狱。正统六年被罢黜为民。当初黄泽上奏金华，台州户口比洪武年间减少，而每年制造弓箭如旧，请求减免。下到部里商议得到允许，但黄泽已被罢官一个多月了。孔有亮，常州人，永乐16年进士，改任庶吉士，出任双流知县。明宣宗初年上书谈论六件事。第一，太守县令是亲近百姓的官员，古代不拘泥于资格，一定要得到合适的人，不限年限，使他们能尽力。如今任职的人大多不知道安抚百姓的方法，而廉洁干练得民心的人又调动不长，差遣不一，有时因小事连累，从早到晚经营办理，往来道路，每天没有空闲，请求敕令吏部选择才能声望一向优良以及长期担任京官的人担任。御史告诫上司不要擅自差遣，给予一定时间则成治理成效。至于边远地区的副职，多经裁减，只有一人任职。有时遇到事情赴京，多委派杂职代理公务，因循苟且，政令无常，百姓不知畏惧。今后路远缺员的地方，常留一名正员主事，不得擅自离开，这样法令才能有常规遵守。第二条，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拔贤才，必须名实相符，不能只是追求数量。现在乡试录取士人动不动就一二百人，弊病已经很多，侥幸中举的超过一半，会试落地的常常十有八九，那些考中的人实际品行有时也不符合。请求在开科考试那年详细核查各位考生的行为履历，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忠诚守信，学业优秀的人才允许参加考试，这样也许才能避免浮薄之人被滥收，而国家能得到真正的人才使用。第三条，俸禄是用来培养廉洁的，俸禄收入过于微薄，那么生计就无法维持。本朝规定的俸禄制度比前代要薄，现在京官和地方高级官员稍微增加了俸禄，其余大小官员除了折钞之外，每月不过20米，不够养活几个人。上要奉养父母，下要养育子女，加上路途往来，费用从哪里来？贪婪的人追逐利益，徇私枉法，廉洁的人最终贫困却无处申诉。请求敕令户部核实天下粮食储备，用每年开支剩余的粮食酌情增加官员俸禄，同时命令内外监察官员访查廉洁的官吏，重重表彰赏赐，那么廉洁的人知道劝勉，贪婪的人知道警戒。第四条，古代征收赋役根据土地情况核查人口，不征收没有的东西，不索取全部所有。现在除了常规赋税外，还有合买、采办等各种事项。从朝廷看来，不过是让有关部门支用官钱平价购买，但无赖之徒沟通利虚，垄断货物，巧立变验，蛇号的名目科敛数倍，坚壁百出。请求全部停止采买，减少各种不紧急的事物，那么国家赋税有常规，百姓没有科敛骚扰。第二件事说的是淘汰冗员，任用封县官，言官们大多已经提到，这里不详细记载。宣德八年，命令吏部选择外官中有文学才能的68人进行考试，得到范纪、张友亮以及进士胡端真等7人，全部让他们在六科办事。过了2年，都授予给侍中，只有范纪没有授官，就去世了。范纪，元朝进士。洪武年间，因文学被举荐为广信知府，因受牵连被贬谪戍守新州。宣宗即位时，范纪已经80多岁，到朝廷上书陈述8件事。第一件事说，纸币的制度起源于汉朝、唐朝。元朝制造了圆筒交钞，后来又制造了中筒钞。时间久了，物品贵重，钞票贬值，公司都受困，于是又制造制圆钞与中筒钞并行，主币辅币相权衡，新旧通用。又命令民间将破旧的钞票送到平准库，中筒钞5贯可以换制圆钞1贯，而且这个制度每天制造10000锭，共计官吏俸禄，内府供应若干，天下正税杂税若干，收敛发放有方法，周转流通不滞涩，因此时间久了还能通行。太祖皇帝制造了大明宝钞，用宝钞1贯当白银1两， 百姓高兴的使用。到现在50多年，这个制度渐渐出现弊病，也是由于物品贵重、钞票贬值所导致。希望陛下根据时事变通，重新制造宝钞，一律按照洪武初年的制度，让新旧并行。参考元朝所制造的数量而增减，审夺国家支出的数量而权衡，使得钞票少而物品多，钞票贵重而物品轻贱。严厉伪造的刑罚，开设倒换的方法，推陈出新，没有损耗，没有阻碍，那么钞票制度流通永远没有弊病。第二件事说，守备边境的方法，守住险要是关键。像朔州、大同、开平、宣府、大宁是京师的屏障，边境的门户，土地可以耕种，城池可以防守，应该加强兵力防御，广泛开设屯田，修治城堡，谨慎烽火，明确斥候，不要贪图小利，不要轻易远求，坚壁清野，使敌人无所获取，等他们疲惫再攻击，得力就停止，不要穷追深入，这是守边的大要。第三件事说，兵力不在于多，而在于能战。近来多发配为士官吏和百姓充军塞上，不是白面书生，就是老弱病残，遇到出征，有能力的得以免疫，贫弱的人凑数，器械不完备，粮食不充足，望风就两腿发抖，怎么能笑死？现在应该挑选其中壮勇的人，勤加训练，其余的只让他们登城打更，奔走衙门，这样或许各得其所用。第四件事说，百姓的困苦没有比勾军更严重的。卫所差官到6、7人，百户差军旗也是2、3人，都是有力交结以及害怕逃避征调的人，重金贿赂得以被派遣。到了州县，擅自作威作福，胁迫离甲，肆意奸私。没有壮丁的人家，诛囚不止；有壮丁的人家，诈称死亡，借故滞留，长久不回。等到回来，就用所得财物普遍贿赂官吏，含糊上报，追究他们所勾取的壮丁，10个得不到1个，想要军队不缺员太难了。今后军事有事故，命令各卫所报告都督府和兵部，府部通知布政司、按察司，命令抚州县依据籍贯姓名勾取送到卫所，那么差人骚扰的弊病自然杜绝。第五件事说，洪武年间命令军士7分屯田，3分守城，是最好的策略。近来调度日益繁多，新造日益广泛，空有屯种的名义，田地大多荒芜，加上养马、采草、伐薪、烧炭，杂役纷繁，兵力怎么能不疲惫？农业怎么能不荒废？希望敕令边将都率士卒开垦荒地，限定亩数，官府供给牛种，考察他们的勤惰，明确赏罚，以示劝勉。那么塞下的田地可以全部开垦，转运粮饷更加舒缓，各边境富足，没有比这更便利的计策了。第六件事说，学校是教化的源头，人才所出的地方，贵在明白根本，适用实际，不只是比较文艺而已。洪武年间精心挑选师儒，教养很完备，人才彬彬可观。近来世子习气萎靡，志向不宏大，节操不坚固，平时没有刚方正大的气概，怎么能指望他们历朝成为明公卿呢？应该挑选良士担任郡县学官，选择民间子弟忠信行端正谨慎的人做学生，用经史教育他们，用节行勉励他们，等他们有所成就，共入国学，磨练砥砺，使他们气冲志定，卓然成才，然后举荐任用，让他们担任天下国家的事务，就没有困难了。第七件事说，兵器是凶器，圣人不得已才使用。汉高祖解除平城之围，没听说萧何、曹参劝他复仇；唐太宗在汴桥抵御突厥，没听说房玄龄、杜如晦劝他抱怨。古代英明的君主和贤良的宰相，不想疲弊名利来夸耀武功，考虑深远啊。洪武初年曾经赫然命令将领想要扫清沙漠，后来因为粮饷运输跟不上，很快就班师，于是撤除东胜卫到大同，堵塞山西阳五谷口，选将练兵，扼守险要以待，在内修明政教，在外严备边防，广泛屯田，兴办学校，惩治贪官，迁徙完民。没几年，朵儿只巴县女、伯颜帖木、哪儿不花等相继被擒获，那哈楚也投降了。这是专门致力于内治、不勤于远略的明显效果。 恳请远见汉唐晋法太祖，不要以穷兵黩武为快，不要以犁庭扫穴为功，放弃不毛之地，休养生息有文明的人民，使他们尽力于耕织，尽心于学校。边塞没有伤痛的痛苦，乡里没有呻吟的声音，将领没有侥幸求功，士卒没有夭折，远方的人自然归服，荒远之地自然归附，国运绵延长久万年啊。第八件事说，官员不在于多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。国家承接大乱之后，根据时势增减，把府改为州，把州改为县，接着又裁并小县中粮食不够俸禄的，根据百姓数量设置官员，百姓多的县设置县城主簿，少的只有知县典史而已。那时官员没有荒废政事，百姓没有愁苦劳役。现在布政司、按察司以及府州县官比洪武年间多了一倍，政事更加不理，百姓更加不安，坚壁丛生，诈伪迭起，甚至官员不能听断，吏员不熟悉文书，于是容留书写之人在官府影射，贿赂公行，案件拖延积压，都是官员冗滥吏员太多所导致的。希望由陛下决断，凡是内外官吏一律按照洪武年间的员额，冗滥的全部淘汰，那么天宫没有旷废，各种事业都兴盛，天下就大治了。奏章呈上，命令朝臣讨论。尚书吕震认为文辞冗长，而且事情大多已经实行，不值得采纳。皇帝说，所说很有学识，多合我的心意，应当考察他平时的行为来报告。吕震于是说，范纪是元元朝进士，曾担任郡守，因是被罚戍边。皇帝说，可惜这个人，让他长久埋没在行伍中，现在还是可用之才。吕震说，他年纪大了。皇帝说，国家用人正需要老成，只是不适合担任繁重的职务。于是任命范纪为儒学训导。辽让，兰州人，是宿府一位司的余丁，好学有志气，明习时务。景帝继位，惩戒王振蒙蔽，大开言路，吏民都可以上书言事。景泰元年六月，辽让到朝廷陈述几件事，大略说，近年来土木工程大兴，异端盛行，藩僧络绎不绝，污吏横行，宰相不纠正他们的错误，御史不弹劾他们的罪行，上下蒙蔽，民生凋敝，狡猾的贼寇侵犯边境，上皇流亡在外，陛下这是卧薪尝胆的时候，能不选拔贤能，革新政治吗？从前宗泽岳飞为将，敌国不敢直呼其名，韩琦范仲淹镇守边境，西夏贼寇闻风破胆，司马光位居宰相，强临告诫不敢侵犯边境，现在文武大臣中有威名德望的，应该让他们掌管书要，并且严访治术才能之事，不满朝廷，那么也先必然畏惧服从，而上皇可以指日回来了。大臣是阳，宦官是阴，君子是阳，小人是阴。近来出现日食、地震、阴盛阳微，这是天地显示的谴责，希望陛下总揽乾纲，抑制宦官使他们不得干预政事，遏制小人使他们不得占据职位，那么阴阳顺天便消失了。天下治乱在于君主内心的邪正，以田猎为娱乐，以公事为奢侈，以宦官为亲昵，这三者中有一样就足以蛊惑君主之心，希望陛下涵养克制，多接见贤士大夫，少亲近宦官公妾，自然能够革除奢靡，戒除游乐放纵，而心没有不正的了。尧设立诽谤目，怕人们不说话，所以盛名。秦废除世法，怕人们议论自己，所以灭亡。陛下扩大从谏的度量，表彰直言的臣子，那么国家利弊，民间疾苦，臣下无所顾忌，而言论没有不敬的了。苏子说，平时没有范言敢谏的臣子，那么面临危难必定没有仗节死义的意识，希望陛下常念这句话并审查。奏书呈上，皇帝很赞赏并采纳了。过了四年，辽让考中进士，担任知县去世。景泰二年，谏生郭佑也上书谈论兵事，大略说，逆贼违犯顺义，上皇蒙尘，这是千古罕见的变乱，百世必报的仇恨，现在使臣前来，动不动数千人，务必骄横傲慢地责求我们，而我们却隐忍姑息，致使贼势日益嚣张，我气日益沮丧，他们要求 和就讲和，要求战就开战，这样和战的主动权不在我们，而在贼寇。希望陛下团结人心，清静贤良，以巩固国本，扩大储蓄，训练将士，以壮大国气，端正民愤，用义来裁断。如果桀骜不驯的敌人侵扰，就提兵问罪，使得大漠以南不敢有一匹马擅自闯入，才可以保证百年无忧。不然西北兵力疲惫，东南财力枯竭，不能有一天安枕了。昨天因为国用耗竭，谋国大臣想缓解一时之急，让百姓纳粮的赐给官代，现在军旅稍宁，仍然照旧实行。龙宫商贩之徒，不论咸鱼，只凭财富授予他们骄傲亲戚，夸耀乡里，增长非分的邪心。贪赃污吏被罢黜为民，想掩盖乡党的耻辱，就纳粮纳草，得到官带回去。以前因贪赃丢官，现在因疏财得官，如何能禁止贪婪残暴，重视名爵呢？况且天下统一，财富藏在民间，还没有到迫不得已的地步，而举措如此，这是用空虚引发贼寇的野心。奏章下发廷议，被搁置不实行。又有胡仲伦是云南盐客提举司的吏目，因事入都，正赶上上皇北狩，也先想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上皇。上皇于是派广宁伯刘安入宫告知皇帝。胡仲伦上书争辩说，今日之事不可屈从的有七条：降低万圣之尊，与敌联姻，这是第一；敌人假借何意，使我无备，这是第二；对方一定要结为姻亲，骄尊自大，这是第三；索要金帛，使我坐困，这是第四；以送嫁为名，乘机入侵，这是第五；逼迫上皇亲笔诏书，又取边城，这是第六；想要山后之地，这是第七。稍微顺从其中一条，大事就完了。从前上皇在位，王振专权，忠谏的人被处死，耿直的人被流放，君子被斥退，小人骤然升迁。张奏多由那批决定，黑白混淆，邪正颠倒。敏这的寇盗正多，瓦剌的祸患大起。陛下应该清静贤能，远离奸佞，赏罚必信，上通下情。卖国的奸贼无处可钻，仓促的变故无从发生，朝廷从此尊崇，天下从此安定。皇帝嘉奖采纳了。又有华敏是南京锦衣卫的军余，义气慷慨，读书通晓大义，愤恨王振乱国，与同辈说话就瞪眼怒骂。景泰三年九月上书说，近年以来，宦官袁琦、唐寿、喜宁、王振专权祸害朝政，导致国家事务危急倾覆，希望陛下防微杜渐，总揽大权，为子孙万代树立典范，否则恐怕祸患从内部发生，曹节、侯览那样的祸害会在今天重现。我虽然地位低贱，但不能忍住痛哭流涕，仅以虐君害民的十件事为陛下痛切陈述。宦官家中积累金银珠宝，堆满房间和箱子，从何而来？不是内部盗窃国库，就是外部剥削民脂民膏，这是第一害。仗势恃宠，占据公侯的官邸，大兴土木，劳累骚扰军民，这是第二害。他们的家人和亲戚都是市井无赖之辈，横行霸道，任意作奸犯科，缴纳粮食来补官，贵贱混淆不清，这是第三害。建造佛寺耗费无数，为了营私利破坏万家的产业，这是第四害。广治田庄，不交赋税，将户籍挂靠在郡县，不接受征徭，田地连绵不断，而百姓没有立足之地，这是第五害。家人参与盐业，虚占盐引数量，转手卖给别人，加倍支出巨万，破坏国家法律，强夺商人利益，这是第六害。奏请设立塌房，招揽商旅，以示奢买，恃强不偿还，使商人买卖困顿，没有人敢过问，这是第七害。卖放军将，名义上称为半当，让他们缴纳月钱，导致内府监局营作缺乏人手，工艺繁重，合力也不足，这是第八害。家人购买物料，有关部门畏惧，以一颗十亏空官府，损害百姓，这是第九害。监工所到之处，非法使用酷刑，军将遭受苦难，不能忍受怨恨痛苦，这是第十害。奏章下发给礼部，搁置没有实行。 又有贾斌，是商河人，担任山西都司令使，也上书谈论宦官的危害，引用汉桓帝、唐文宗、宋徽宗和宋钦宗作为警戒，并且进献他所编辑的《忠义集》四卷收录史传中记载的直言进谏、尽忠守节之事，而宦官是宠祸乱朝政，可作为间接的也附在其中，请求命令工匠刊印发行。礼部认为他的话正确，请求皇上鉴察采纳，不必刊印发行。皇帝回复说：“知道了。”左鼎，字周器，永兴人。正统七年考中进士。第二年，都御史王文因为御史有很多空缺，请求会同吏部从进士中选拔补充。皇帝同意了。尚书王只考核左鼎和白圭等十多人，他们通晓法律，都授予御史职务。左鼎被任命到南京，不久改任北方，巡按山西。当时英宗北征被俘，战乱和饥荒接连发生。左鼎请求减免太原各府的税粮，停止大同转运粮饷的赋役，以缓解他们的困苦。也先请求和谈，左鼎直言不可。不久，因为山东、河南饥荒，派遣左鼎巡视，百姓依赖他得以安定。法律规定，官吏故意审讯平民致死的抵罪，当时因为给事忠于泰的建议，全部得以宽免。左鼎说：“小民无知，酌情宽待是可以的。官吏身闻桥底，与故意杀人有什么区别？法律是天下公器，不可以随意轻重。”从此按法律论处。景泰四年，上书说：“瓦剌事变发生，将士没有用处，是因为军政没有建立，认为必须痛惩钱币。”到现在又五年了。貂蝉官是满座，都是公侯，鞍马堵塞道路，无非是将帅，百姓财富每年消耗，国库日渐空虚。以天下之大，土地兵甲之多，竟然不能振扬威武，那么军政仍然没有建立。从前太祖制定律令，到太宗时暂时允许有罪的人赎罪，这是权宜之计，但法力拘泥，沿袭成立，官吏接受枉法财物，全部可以减赎。如此枉法还有什么顾忌呢？建国初期设官有定数，近来开始因事增设，主事每司二人，现在有增加到十人的了，御史六十人，现在有一百多人了，甚至一个部门有两个尚书，侍郎也加倍于嫦娥，都御史以数十计，这是京官的冗乱。地方则增设府名，管屯官，比如河南参议增加两个成为四个，迁市增加三个成为七个，这是地方官的冗乱。天下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各十多人，却每年派遣御史巡视，又派遣大臣巡抚镇守。现在的巡抚镇守就是以前的方面御史。作为方面御史，集合众人的长处还不够，作为巡抚镇守，任用一个人的智慧却有余。有这样的道理吗？至于御史升迁太迅速，应该以六年为期，让他们通达政事，然后可以治人。巡案关系尤其重大，不要让出任的官员随意尝试，其余百官都应当慎重选择并长久任职。皇帝很赞许采纳。不久又说，国家太平几十年，公司积蓄不充足，一遇到军队行动就易配横征，卖官鬻爵，都实行衰势的苟且之政，这是掌管国家财政的人的过错。我请求痛意墨迹，严禁游惰，排斥异端，使他们回归农业，裁减冗员以节省虚耗，开垦屯田以充实边疆，整顿事务以缓解粮饷，寺观营造、供佛犯僧以及不紧急的工程、无益的费用全部停止，专门以务农种粟为本，并且亲自践行节俭来带头，然后可以富民裕国。如果忍心不这样做，任用聚敛之臣，实行朝三暮四的手段，民力已尽而征发不止，民财已竭而赋税日增。如果只是为了缓和眼前的急难，不顾虑意外的忧患，我私下害怕。奏章下发给户部，尚书金莲请求解职，皇帝不允许，左鼎的建议也没有全部实行。过了一个月，因为灾疫，与同僚陈述旧弊，续名七件事，最后说，大臣中不乏奸邪之人，应该罢黜其中最严重的，以清理正本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好，下诏甄别，但大臣辞职的都未留。给事中林聪请求明确指示左鼎等人指示合奏，左鼎、 林聪等于是共同弹劾吏部尚书何文渊、刑部尚书于世岳、工部侍郎张敏、通政使李希不称职的情况。李希被罢免，何文渊退休，左顶居官清廉勤勉，很有声誉。御史炼纲以感言闻名，而左顶尤其善于撰写奏章。京城有话说，左顶的手，炼纲的口，从公卿以下都害怕他们。左顶出任广东右参政，恰逢英宗复位，因为郭登的建议被召回任左迁都御史，过一年去世。炼纲，字从道，常州人，祖父炼泽成，洪武时任御史。炼纲考中乡试，进入国子监，在督察院立试。成王监国时，上呈中兴八策，也先将要入侵时，又说何意不可达成，南迁不可听从，有持此意的人应该立即诛杀。安危所依靠的只有于谦、石亨应当主持中军，而分别派遣大臣守九门，选择忠孝著称的亲王，命令他们同守臣秦王。檄文陕西守将调番兵入卫，皇帝全部听从。炼纲有才干辩论，急于求功名，都御史陈毅、尚书于世岳都是炼纲的同乡，考虑炼纲多次陈述时政有声望，并且害怕他的口才，于是推荐他授予御史。景泰改元，上呈时政五件事，巡视两淮盐政，驸马都尉赵辉侵夺利益，炼纲弹劾他。三年冬天，与同僚应召陈述八件事，都被允许实行。不久，又与同僚上言吏部推选不公，任情高下，请将尚书何文渊、右侍郎向文耀交付法办。尚书王直、左侍郎于山平时行为端正，被向文耀等人蒙蔽，都应当审问。皇帝虽然没有治罪，终究认为炼纲等人正直。第二年命令他出外暂理延绥军务，自己陈述明清责重，请求授予迁都御史。皇帝说，升官可以自己请求吗？于是搁置了他的请求。起初京师戒严，招募四方名壮分营训练，时间久了大多逃跑，或者复操不如期，朝廷一决将他们编入军籍。炼纲等人说，招募之初用忠义激励他们，许诺试定后罢遣，现在辗转轮操，已经辜负了他们的期望，况且他们的逃亡时势迫于寒恶，怎能马上编入军籍？边方多故，如果再次召募，谁还会响应？诏令立即取消前令。五年巡按福建，与按察使杨爵互相攻击，都被交付法办。杨爵被贬为黄州知府，炼纲被贬为滨州判官。过了一段时间去世。曹凯，字宗元，益都人，正统十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刑科给事中，磊落多壮杰。英宗北征，曹凯极力觐见，并且说今日之事与澶渊之盟时大不相同，那时文武忠勇，士马尽汉，现在宦官窃权，人心懈怠，这些人不仅以陛下为孤注，即使像怀帝、闵帝、徽宗、钦宗那样也无暇顾及。皇帝不听从，车驾果然被陷。曹凯痛哭一整天，声音响彻宫廷，与王弘一起击打马顺致死。景泰年间升任左给事中，给事中林聪弹劾何文渊、周旋，诏令宽恕他们。曹凯上殿力荐，二人于是被交付法办。当时命令输纳斗粮可以补官，曹凯争辩说尽力输斗4000担以上授予指挥，他们受禄十多年，费用已经长了，却令他们世袭，这是以百姓的高血养无功的子孙，而他们取息长久无穷。有功的人必然互相说，我以捐躯获得这个，他以输斗也获得这个，这是朝廷把我的性命等同于豆子，谁不瓦解？请求从今指令他们带俸，不得任事传习，文职则只在原籍带俸。皇帝认为对，命令以受者如故，未受者全部按曹凯的建议。福建巡按许世达与侍郎薛希敛互相攻击，命令曹凯前往勘察，因推荐升任浙江右参政。当时各位武职义军办理缴纳月钱达到4500多人，因为曹凯的进言而禁止。镇守都督李信擅自招募百姓为军，浪费粮饷万余石，曹凯弹劾他。李信虽然被宽恕，但帮助李信募军的人都获罪， 在浙江数年声誉很显著。起初曹凯任给事中时，经常弹劾武清侯石亨。石亨得知后报复前怨，贬曹凯为经历去世。许世达，歙县人，正统十年考中进士，升任御史。景泰元年四月上书说灾异屡次出现，请求皇帝痛自修省，皇帝深为采纳。不久又请求在经研之余每日延请儒臣讲论经史，皇帝也下包诏答复，巡按福建弹劾镇守中官廖秀，将他下狱。廖秀公结许世达，下命镇守侍郎薛希濂等查问，恰逢许世达也弹劾薛希濂贪污放纵，于是命令曹凯和御史王豪前往勘察，回奏两人互有虚实。而耆老数千人请求留任许世达，给事中林聪是福建人，也为许世达说话，于是命令留任，并且敕令薛希濂不要构隙。许世达整肃封记，逮捕漳州知府马嗣宗送京城，大理寺弹劾他擅自逮捕，皇帝因为逮捕赃吏不问，期满应当替代，耆老到朝廷请求留任，不许。不久即任命为福建左参政。天顺年间历任山东、贵州左右部政使。刘伟，字有荣，慈溪人，正统四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南京刑科给事中。副都御史周全因私怨鞭打御史，众御史范陵、杨勇与尚池等十人共同弹劾周全，刘伟与同僚卢翔等又弹劾他。周全被下诏狱，也攻讦范陵、杨勇及刘伟、卢翔等人。王震一向厌恶言官，全部逮捕下诏狱。范陵、杨勇被判绞刑，后来减死。其他御史有的戍边，有的贬谪。刘伟、卢翔事情清白留任，而周全已先死在狱中。刘伟累次升任都给侍中。景泰四年，户部因为边储不足，奏请命令罢退的官员如果不是赃罪，输纳米20担，给予告斥。刘伟等人说，考退的官员多有软弱酷虐、荒逆酒色、廉耻不立的人，不只是赃罪而已，赐予告斥用什么理由？如果只是褒奖他们纳米，那么朝廷的告斥只值米20担，如何昭示天下后世？这是由于尚书金莲不识大体，才有此谬举。皇帝立即停止了。山东年成欠收，户部因为尚书沈毅熟悉当地民间疾苦，请求命令他前往赈济。等到前往，起初没有方略。刘伟于是弹劾沈毅，并且说当地已有尚书薛希濂、少卿张固镇抚，又有侍郎邹干都御史王弘赈济，而又加上沈毅，所谓十养九牧，请求将沈毅调回南京户部，而专门命令薛希濂等人。皇帝听从了。平江侯陈玉镇守林清事务多有为制，刘伟弹劾他，陈玉被责备。第二年都督黄宏因为易楚的议论得到皇帝宠眷，奏请霸州武清县的土地。刘伟等人上书直言说，黄宏本是蛮僚，突然蒙受重任，恃宠妄求，起得六七十里，难道都是无主之地？皇帝宽恕黄宏，派户部主事黄刚谢场前往勘察，回奏果然是名产。户部再次请求治黄宏罪，皇帝最终宽恕了他。谢场官至贵州巡抚，以清廉谨慎著称。刘伟天顺初年出任云南参政，改任广东，分守惠州、潮州二府。潮州有大寇，招抚不从，会兵进剿，诛杀其首领，改任南韶。恰逢大军征讨两广，因劳累去世在任上。尚齿，字景福，罗山人，正统四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行人。尚书请求不要囚禁大臣，升任南京御史。因为弹劾周全被关进监狱，与其他御史一起被贬为议程，派往云南虚仁义。景泰五年冬天，因灾异尚书陈述几件事，其中说忠诚正直的士人冒死进言，当权者用条例来限制，轻则报告不采纳，重则加以重伤，这等于说谏言之路虽然开了，却仍然没有开。佛教盛行，诱惑煽动愚昧的百姓，这是因为掌管礼仪的人畏惧王震的权势，剃度僧人过多到了这种地步，应该全部勒令还乡务农。奏章下发到礼部， 尚书胡寅讨厌他讽刺自己，全部扣留不执行，逐渐调任丰城知县，被当地豪强诬告陷害，关进监狱，不久得以释放。成化初年，大臣们共同推荐升任湖广佥事。当初有诏令，今湘地区的流民允许在所在地方登记户籍。都御史相中又派人将他们遣返回乡，督促得很急，很多人死在路上。上齿怜悯他们，呈递文书给巡抚吴琛请求指示。吴琛报告相中，相中发怒，弹劾上齿。朝廷知道他的本意是体恤百姓，最终下令允许流民就地复籍，不愿意的才遣返回乡。上齿任佥事十年，主管官署上报他的政绩，皇帝赐予诰命表彰他。退休后去世。丹羽，字石泰，临川人，正统四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圣县知县，治理官吏严厉。官吏想诬告上奏丹羽，单羽将此事上报，因没有一并上报官吏的奏章，被逮捕关进监狱。事情查清后，调任诸暨。守丧期满后，在京城等候全选。恰逢英宗北征被俘，单羽愤恨宦官监军，将领们不能自主决定禁止，导致军队失败。上书请求全部罢免宦官监军，以加重将领的权力。景帝没有采纳。当初王振信奉佛教，请求皇帝每年剃度一批僧人，他所修建的大兴隆寺每天一使上万人，耗费国库数十万，宏伟壮丽，为京城之首。英宗为此赐号第一丛林，命僧人大举佛事，亲自前往，因此佛教更加兴盛。到这时，丹羽上书说，前代君主尊奉佛教，最终导致祸乱，近来男女出家成千上万，不耕不织，蚕食百姓，营建寺庙遍布京城，所费无法计算，请求拆除木材石块用来建造军营，融化铜铁用来铸造兵器，罢免遣散僧尼，让他们回归民间，这样或许皇风清正肃穆，异教不再流行。奏书呈入，被朝廷议政所阻止。丹羽又担任侯官知县，而咸阳的姚显通过乡试进入国子监，也上书说先前修建大兴隆寺穷极壮丽，又尊奉僧人杨某为上师，仪仗随从与王侯相等，吃精美的食物，穿锦绣衣服，藐视皇帝如同弟子。如今上皇被扣留在贼人境内，请求让他前往瓦剌教化劝谕野仙，如果真能奉迎车驾南还，或许可见护国的力量，不然的话佛教不值得相信就十分明显了。在景泰年间，朝廷大臣中进见识佛的人很多，皇帝最终没有听从，而宦官兴安最为掌权，命佛比王振更厉害，请求皇帝建造大隆福寺，庄严壮观，与兴隆寺相当。四年三月，寺庙建成，皇帝定好日期前往。河东盐运判官济宁人杨浩恳切劝谏，才停止。丹羽好学有闻名，三次担任知县，都以仁慈惠民闻名，在侯官居住，过了一段时间去世。姚显后来任其东知县，调任武城，公正廉洁，刚直不阿。因巡抚翁世资推荐，升任太仆丞。杨浩当初通过乡试进入国子监，被任命官职尚未赴任，就直言上书，声誉很高。累官至右副都御史，巡抚延绥。张昭不知道是哪里人。天顺初年，任忠义前卫里。英宗复辟才几个月，想派遣都指挥马云等人出使西洋，朝廷大臣没有人敢劝谏。张昭听说后，上书说安定内部，拯救百姓是国家最紧急的事务，仰慕境外，劳神远征是朝廷最下等的策略。汉光武帝关闭边关，辞谢西域，唐太宗不接受康国归附，都是深知国家根本之计的人。如今京城附近山东连年灾荒欠收，小民断粮逃窜，妻子儿女衣不蔽体，铺着草垫，裹着席子，麦子女没有人买，家人不能保全，辗转死于沟壑，来不及埋葬，已经成为市场上的肉块，这是令人痛哭的事情。希望陛下用何番的费用加上府库的财宝，赶紧派使者赈济抚恤，或许灾民可以得救。奏章下发给公卿广泛讨论，说马云等人已经轻易派遣，应该登记他们所购物品，等待命令。皇帝命令暂且停止此事。天顺三年秋天， 建安老人贺阳也上书谈论时事，说如今选拔任命知县大多是年老渐生，等到满九年任期，年龄将近七十，苟且贪污，应该选择年轻富有才能的人，那些下级官吏以及山林中有德性的士人也应当推举。景泰年间收录先贤颜回、孟子、程颐、程颢、朱熹的子孙，授给翰林博士，让他们奉祀。然而有官衔没有俸禄，应该颁给俸禄，以昭示尊崇儒学的意思。黄干、刘岳、蔡沈、甄德秀配享朱熹祠，也是景泰年间听从千世吕昌的请求，然而没有进入祝祠，应该增补。预备一仓本来是用来赈济平民的，但豪强恶棍多冒领不偿还，导致粮仓空虚。请求命令出粮的一名各自开列里内的饥民，与有关官员一起散发。不久又说朝廷建立学校设立教师是为了陶冶培养士人，但教师很少有饱学之士，乡野小民攀附关系，投机取巧，刚开始理解启蒙课本就已经挤进被推荐的行列，等到在学宫任职，猥琐贪婪，要求百般，而传授学业，解答疑惑，一句也说不出。学生也往往虚度岁月，在城阙中轻浮游荡，暗资排辈，滥竽充数，升入太学，慢慢老衰，侥幸博得一官，只关心自身家世的谋划，不再有求取功名的念头。到现在不严格甄别选拔，人才日益鄙陋，世风日益败坏。皇帝认为他的话很对，下发有关部门执行。高尧，字庭坚，闽县人，由乡试考中任金门州学训导。成化三年五月直言上书陈述十件事，其中一件说正同济四年事变，先帝北狩，陛下当时在东宫，国家危如累卵，如果不是成王继统，国家有年长的君主，那么祸乱怎么能平定，卵羽怎么能返回。六七年间海内安宁，百姓乐业，他的功劳不小，等到先帝复辟，贪天之功的人就加以厚污，使他不能得到善终，结会祭祀，不符合典礼。希望特命礼官集中商议，追加庙号，尽到亲亲之恩。奏章下发，廷议很久不能决定，到十二月才上奏，追崇庙号不是臣下敢于擅自议论的，只有陛下裁决。而左庶子黎纯极力争辩，说不应当恢复，并且说高尧这番话有两条死罪，一是污蔑先帝为不明，二是陷陛下于不孝。臣认为高尧此举不是想尊崇成王，只是为群邪禁用提供阶梯，一定有小人主使。皇帝说景泰的过失朕未曾介意，难道是臣子所应当说的？黎纯上这个奏章是想献产希求恩宠吗？议论于是停止，但皇帝最终感念高尧的话，过了很久竟然恢复了成王的帝号。高尧后来任番禺知县，多有异常政绩，揭发宦官违卷通藩之事，没收其价值巨万的财物充公。违卷非常怨恨，在朝廷上诬告他。高尧和布政使陈选都被逮捕，市民哭着送行的人堵塞道路，高尧最终被贬谪戍守永州，释放回来去世。黎纯，华容人，天顺元年状元，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，颇有名声。他与高尧争论成王庙号时，专门想迎合宪宗的心意，甚至将景帝比作昌邑王、更始帝，被世论所鄙视。当成化年间，谏言之路大受阻碍，给侍中、御史多被谴责。只有高尧以低微的官职提出危险的议论，最终没有获罪。当时人都称赞皇帝的大德。又有虎臣、灵游人，成化年间共入太学。尚书说天下士大夫经过先圣庙，应该下轿马。朝廷听从了。回家省亲，恰逢陕西大饥荒，巡抚郑时将请求赈济，虎臣带着奏章前往，陈述饥荒情况，言辞激切，大获赈灾。不久，尚书说陈家乡连年灾伤，人吃人，是由于官吏贪婪残暴，赋役失去均衡，请求敕令有关部门审核民户，编为三等，以确定科派徭役。朝廷听从了。孝宗登基，想在万岁山建宗棚，供登高观望。虎臣直言上书恳切劝谏，祭酒费银害怕祸及自身， 用铁链把虎臣捆绑在学堂树下。不久，关孝宣召虎臣到左顺门，传旨安慰开导说，你的话是对的，宗棚已经拆毁了。费银非常羞愧，虎臣的名声于是传遍京城。不久，命令授给他七品官，于是任命为云南驻家知县，在任上去世。赞语说，明朝从太祖开国，广泛开辟谏言之路，内外臣僚谏言不拘限于本职，曹野微谏之人奏章都能上达皇帝，延续到宣宗、英宗，遗风未衰。虽然太平日子久了，朝廷殿堂高深严整，但世人百姓刀笔小吏、守门的冗官、持戈的庶族，早晨陈述密封奏章，晚上就送到皇宫，被采纳的人自身荣显，不被采纳的人也不加罪。如同仁宗恢复一千上朝并引咎自责，即使悬挂古铎又怎能超过这样呢？以此作为号召，难怪慷慨发愤的人扼腕而谈论事物了。英宗、景泰之际实录所记载的不可尽书，现在选取其中显著的列于篇中。到宪宗末年，宦官专权，世事屡变，令字为一卷，可以有所考察。